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闫妮。今天我们节目请来的嘉宾要跟大家谈一谈布拉格。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布拉格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特别的浪漫，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一听到布拉格这三个字，即使您没有去过布拉格，你也肯定会知道这座城市，因为这座城市无人不知。即使是您没有看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但是我相信您一定听说过电影《布拉格之恋》。我们讲，欧洲有巴黎，东欧有布拉格，这是一座浪漫至极的中世纪城市，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世界遗产的城市。昆德拉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曾经我也有一位女性朋友跟我说，每一次想起布拉格，她都特别想哭，因为这是一座让人浪漫到想哭的城市。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叫罗兰，罗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罗兰。
好，我来介绍一下罗兰。罗兰呢自称是不务正业国际搬砖的。罗兰，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自称自己是不务正业国际搬砖，搬的是哪块砖，金砖银砖还是土砖？
只是金融从业人员，然后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会
因为罗兰没有戴耳机，所以呢停顿了一下。好，没关系，我们继续。
只是作为金融从业人员，然后因为工作的需要的话，需要那个全世界到处出差。
对，那这个职业的话特别好哈。到处出差的这个情况下还可以到处游玩。
对啊，那个就是把本职工作做完的话，一般性还会有多出来几天那个的时间，可以那个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尤其是那个按照米其林的榜单上面一家家餐厅去吃。
对，所以说像你这个不务正业国际搬砖的，搬的这个砖还真是值得搬啊。我也想去搬砖去，没这机会。好，那我们就从你的布拉格的第一天的旅行我们开始说，我们就先不讲搬砖了哈，我们来讲讲这个旅行。
我记得是从机场出来的之后呢，是搭了当地的那个交通工具，也就是先搭了地铁到那个就是酒店去的。然后比较意外的是，从地铁出来的时候竟然有遇到了那个就是检票的人员。然后这件事情呢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的，因为在欧洲那个就是各个国家那个就是都转过一圈了之后呢，这是唯一一个那个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被检票的经历。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曾经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呢，离文明社会可能还有一段的距离。然后那个 check in 了酒店了之后呢，就是在那个新的城区的市中心，然后就出来转转。因为在布拉格的话，他的那个米其林榜单上面的不管是推荐餐厅还是星星餐厅都数量非常的多，你可以那个 连续两个礼拜，每天那个去两到三家不同的餐厅都不用重样的。
吃货的圣地啊。
对，吃货的圣地，而且是全世界最便宜的米其林的星星餐厅的城市。
有多便宜啊？
我记得印象当中最深的一家餐厅，我刚才 APP 上面翻了翻，已经翻不出来名字了。那家餐厅一顿饭总共吃了5个小时，一共14道 cost 的 tasting menu。然后每一道 cost 呢，它还会配不同的酒，然后呢，配餐用的酒大概一个人的量就有2升以上的量。然后呢，这14道 cost 下来，而且是米其林两星的餐厅哦，折合成美金的话，也就200美金左右的一个人的价格。
天哪，这个比阿拉嘎赫还要夸张啊！14道。
对啊，所以说去到
这得吃得多撑啊，这是
是
吃完，搁我的话，搁我这肚子，我也就吃个3道，我估计就真的就咽不下去了。
所以说
这14道您是怎么吃进去？不过它量也不会大，对吧？
是
米其林餐厅通常都是以精致，主要是以精致，当然味道也是最好的，当然哈。
它非常有创意，然后那个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配酒的量特别的大，然后这顿饭吃了足足5个小时，
5个小时也挺好，一边吃一边消化了啊。
对。
不过14道主菜的话，哥，咱们中国人，我刚才突然这么一想，其实也不算多，因为咱们中国的话，回国吃简简单单的一个宴会也得来个10来道菜，对吧？你每一道菜来个几筷子，也差不多得也是这么一桌的这个宴席。所以说，米其林的这个虽然说是也是每个人14道 course， 但是它盘里东西也不会太多。所以其实要说的话，这个量也还正常。但是比起阿嘎的话，那就4倍了嘛。哇，酒也是那么多，那这个酒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概齐的这个分享一下？
它的酒的话、就是、
怎么配的？
基本上面就是鱼肉，那个会配那个
白酒
或者是香槟，然后每一道 course 的话，它都会那个配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同种类的酒，比较多的还是那个红酒，
混着喝很容易喝醉的啊。
其实那天喝下来的话还行啊，
连吃带喝，不过一边5个小时的话还 OK 哈、啊，而且它每一道菜它配的这个酒量也不会大，也就是一丁点儿，对吧？
没有，它量很大。其实那顿饭吃完了之后，因为我跟朋友两个人一起吃的，然后我们说其实它的配酒只需要点一份就完全够了，量很大，
然后才200多美金，
200美金差不多不到一点一个人。
好，因为罗兰是那个去完了以后没有记住餐厅的名字，下一次哈、啊、拜托你啊，如果再去的话一定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尤其是这个餐厅的名字要回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分享一下。200多美金，然后14道主菜，完了每道菜还有单配的这个酒，一定要去享受一下。
是那个布拉格的话，那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欧洲的比较主要的那个肉类的供应的，就是生产加工的基地，所以说呢它是比较那个接近它的原材料的。
好，那我们刚才听了这个美食哈，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提到了这个布拉格，只要一听到这3个字就觉得特别浪漫这个城市。现在我想请罗兰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它的浪漫之处在哪里。
我觉得布拉格的城市构成主要是一半以上是游客吧，然后大家都是怀着一种很放松的心态过来那个就是过来旅行的，而不是属于一个商务中心的城市。所以说呢，你可以那个就是去到那个就是城市那个大街小巷的游历，然后在咖啡馆啊餐厅啊还是 还是晚上那个就是还不想睡觉，还可以去那个酒店的lounge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还是不想睡的话呢，他一般性每个晚上还会有那个 rave 的 party。 然后我当时正好有一个百大 DJ 过来，然后呢基本上面都是跟世界各地那个就是过来怀着同样的那个就是来那个放松几天的这样的心情的游客一起。所以布拉格是一个就是氛围特别放松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惬意，所以感觉浪漫，对吧？
嗯，
还有它天气怎么样呢？
它的天气是属于因为是靠近那个东欧，是属于偏那个就是偏冷的，
还是有点冷的，
所以说应该是在那个春夏季节过去。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所以说呢
有点凉意哈。
对，它在不远处大概是三四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还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小镇。现在小镇那个应该比布拉格更就是它的主要的城区更美，那个小镇叫 CK 小镇，大概的话你搭 bus 过去的话3个小时吧。不过那次行程比较紧，再加上自己有点懒，所以说没有去到。
哦，没有去哈。但那个小镇，如果说你给听众朋友们建议的话，那个小镇它是以什么为名？当然旅游这一块，就是说旅游的是哪一块，是美食呢，还是说是它是名胜古迹呢，还是说这是一个古镇值得去看一看？
它是一个古镇，非常古老的镇，然后它的建筑又跟布拉格有一定的差异，有点像那个童话中的世界的一样的建筑风格。我觉得女孩子一般性会比较喜欢那样子的地方，
就那个 叫 CK
小
镇。嗯，好。那布拉格的这个教堂很有名，你去了吗？
我去了，然后那个基本上面主要的教堂还有博物馆都逛了一圈，然后还有那个它是卡夫卡的故乡，然后它还有一个那个卡夫卡的故居在布拉格的那个旧城区那里。
哦，那跟我们聊一聊吧。
可能我并不是卡夫卡的粉丝吧，然后这些就是属于签到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走马观花的那个看了一遍，然后我的主要的就是注意力还是在于那个吃上面的。
那教堂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布拉格的教堂，因为欧洲的很多教堂有很多是建立于中世纪的哈，都是就是你走进去以后你看到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教堂，就是是一个特别壮丽的这么一个建筑的。
因为布拉格这个城市在那个共产主义之前呢，应该是政教结合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教堂就是离那些军事的要塞其实是在一起的。我记得它主要的那个大教堂旁边就是一个火药台吧。然后那个布拉格的话还有那个犹太的区域，然后犹太区域那边的话其实去到布拉格完全是一个临时的决定。我在那个布拉格那个就是游历的时候呢，并没有那个就是做太多关于它的历史的那个 research， 但我记得以前读过一本非常有名的小说叫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那本小说是以那个布拉格这个城市为背景写的。
对对对，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这本书名，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看过这本书，包括我本人也看过这本书。是很精彩的一本。对，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圣维特大教堂哈， 圣彼得大教堂呢，就是据我了解的时候是布拉格城堡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这个教堂始建于公元的929年。我是很早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布拉格，但是我那时候太小了。但是呢做过一点布拉格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去以前的一些 research。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小，我对教堂还是一直很感兴趣，所以呢就是我对这个圣维塔的这个大教堂呢还是一直都比较有很好的一个好感的。因为这个建筑真的是很壮丽，可以说用我那个时候的年纪然后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来看这个圣维塔大教堂呢，是确实是就是觉得这个进去了以后那种肃穆的那种感觉和巴黎的圣母大教堂也又有不同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大教堂的几个参观的重点哈，我印象中记得是20世纪的这个彩色玻璃窗，还有圣约翰墓，完了还有一个礼拜堂叫圣温塞斯拉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个彩色玻璃窗呢是布拉格著名画家穆哈的作品。这个彩色玻璃窗，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如果有机会去布拉格，一定要去圣维塔大教堂去看一看这个，尤其是这个彩色玻璃窗是布拉格这个画家穆哈的这个作品呢，是这个千年大教堂增添了不少现代感的这么一个作品。那圣约翰之墓呢是由纯银打造的。圣约翰说起他的墓的话呢，那我们再提一下这个圣约翰哈。圣约翰是1736年的反宗教改革者，去世以后呢，因为他是这个反宗教改革者，还是受很多人爱戴的，所以他死后呢葬在圣维塔的大教堂，并且他的这个墓，这个墓呢是用纯银的华丽的装饰作为纪念。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真的，那个时候的人的这个审美也好，还是说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伟人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时候的中世纪的这个欧洲人啊，对美学还是非常有研究的。他们就是用纯银的这种华丽的这个装饰呢来装饰圣约翰的这个墓。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再还有就是圣威塞斯拉斯礼拜堂呢，我记得那个色彩是非常金碧辉煌的，我不知道罗兰你有没有印象。然后它是从壁画到圣里尖塔都有精彩的这个装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
对啊，
它是非常有艺术价值的。
都是在教堂里面看了一圈，我记得就是主要的你说的那个最大的旧城区的那个教堂的楼顶上面有一个天文台，然后呢那个天文台可以那个俯瞰到整个布拉格城市的风景。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圣约翰，那个他是有一座很出名的铜像在查理大桥的当中，然后呢他的那座铜像的话是下面那个就是基本上面都被游客给摸的，那个很明显的有两个光溜溜的印记，就是很多游客那个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你那个就是如你摸了圣约翰的那个铜像，那个他的铜像了之后呢，可以给你带来一年的好运，还有那个爱情，还有那个就是故地重游，就是能够让你那个再回到这里来。
非常好，那一定要去摸一摸。我没摸过，我不记得我摸过，所以我又没再回去这么多年了。下次去的话，一定要记得摸一摸，带来一年的好运。
对于我来说的话，回布拉格最大的动力还是去继续那个把米其林榜单上面还没吃过的餐厅一家家吃下去。哦，那时候记得那个我住的酒店楼下有一家那个肉铺吧，然后那家肉铺虽然说没有星星，但是呢，他可以那个把那个很简单的 beef tartare 跟那个就是 dry aged beef 做的好吃到你，好吃到让你非常感到非常幸福的地步。你想那个就是我回到美国来了之后的话，也曾经尝试的那个就是去那个包括我们这里的那个 John Howie 啊，然后那个包括那个就是西雅图这边 比较知名的那几家牛排馆，他们的 dry age 都做不出那种味道，还是有很大的差，那个就是距离的。西雅图好像并没有米其林星星的餐厅。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跟那家是米其林的餐厅有关系，
跟原料有关。
对对对，
因为美国这边的牛肉的话，牛肉产业完全是玉米产业的一个延伸。美国的牛肉呢是其实是玉米，只不过是让玉米就口感更好一点而已。
对，罗兰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美食家，他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呢，不光是走走看看，对于这个美食的研究和美食的这个探索包括尝试。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罗兰也跟我聊了很多哈。那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呢，要好好的听罗兰对布拉格的这个美食这一块的研究和他的经历。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室，我是主持人燕妮。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叫罗兰，他自称自己是个国际搬砖者，其实呢，很简单，他是一位专业的金融师。那因为工作的原因呢，会在世界各地穿梭旅行、出差。当然我把旅行放在前面，是因为罗兰呢在做完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后，他的最大的爱好是旅游，到处走走看看。当然美食是罗兰一直以来最喜欢的旅行项目之一。那我们刚才在上一段也讲到了哈，布拉格呢给罗兰的这个印象还是很深刻的，除了旅行的这一块，但是作为美食家来讲，他对美食这一块有自己特殊的见解，和在布拉格他也有自己美食这一块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们请罗兰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米其林之旅。布拉格的米其林之旅，来。
其实上一次在布拉格的那个就是旅行的经历了，也就3天的功夫。基本上面每一天的话，按照米其林榜单上面会去个2到3个地方，然后就是 布拉格那边的那个菜是最主要是以捷克菜为主，然后呢，你会发现你在欧洲大部分的国家，捷克菜也是非常的流行的。然后，比较多的像那个鸭腿，再加几个面疙瘩的这样子的那个就是菜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捷克菜。
提到捷克菜，我插一句哈，我在瑞士生活过几年，但是我还真没有，就是说吃过这个捷克菜，我真是没有吃过。你能再说的再细一点吗？除了这个鸭腿和面疙瘩，还有什么典型的是捷克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东欧那一块的这个捷克那一块，它特点是什么？
嗯，
面食为主。还是说面食和肉食这么掺和起来的这个为主？
面食跟肉食掺和起来为主，因为那个捷克是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畜牧业大国，然后呢也包括那个有很多肉联厂加工厂，然后欧洲那边的话很多国家的那个就是肉类都是由那个捷克那边的作为上游的产地那个供过去的。基本上面的捷克就是在布拉格那边的餐厅的就是菜单呢，其实这里面的内容跟法式菜也是很像的。那除了鸭腿，然后那个鹅肝是那个就是基本上面每家餐厅那个都必然会有的，然后做法也跟法式的菜非常的接近。
也是黄油哈，用黄油橄榄油炒这样子，
嗯，
然后炖出来的，是不是？
是那个一般性那个鹅肝都是这样子的烹饪的，
鹅肝酱很好吃哎，怎么配都好吃，不管是配面包也好，还是拿勺子一勺一勺割，我就是一勺一勺蒯着吃。
对，这个是那个就是冷餐的那个吃法，还有那个法式的做法是要把它那个煎一煎，然后再配上很多那个就是这种果酱啊，然后那个比较偏甜的这些那个这些酱料，然后我记得那个在那个米其林的星星餐厅里面，很多菜的那个搭配是就是非常的有创意的，包括那个拿三文鱼来配西瓜，这个组合没那个就是非常出乎意料的，这个味道还是挺妙的。
然后你米其林餐厅去了多少家？没少去。
有星星的餐厅只去了三家，其他的都是米其林推荐的，因为就是在那个主要是在他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市区到处逛，然后在搜附近的那个就是米其林指南上面的那个地方。我记得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咖啡馆吧，然后在那个那家咖啡馆的话以前也是一个有点像是旧的教堂改造的，然后那个咖啡馆里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瓷砖贴出来的这种那个欧洲中世纪的建筑的风格，然后基本上面每道 main course 的价格是那个如果翻成美金的话是10美金到20多美金之间，
那也还好、啊、
也是米其林一星的餐厅
啊。对啊，那在看来在布拉格吃饭真是不贵啊，又好吃又便宜，还都是你这去的基本上都是米其林餐厅啊。
嗯哼，
那看来是以后要是去布拉格的话，这个美食这一块一定要照你的足迹去走一走。那你去的这几家米其林餐厅，它的这个菜式都是差不多的吗？还是每一家米其林餐厅都有自己的招牌菜？你都试了吗？
我基本上面每一家餐厅的话，都是直接上去。如果说是它是两星的，就肯定是那个要那个 tasting menu。然后如果说是只是一星的话，我就会看他推荐哪些菜，就是比较受好评。
哦，太好了，听众朋友，咱们也要听，
但是
很好记住这个 tips 很有用。
但是一般性，就是你吃了三天下来，你会发现除了那些厨师的创意菜之外，大部分的餐厅的菜单都是大同小异的。这个， 可能是因为他们东欧比较那个，比较那个就是保留了一定的捷克菜的那些传统的那个就是做法跟那些那个、嗯、跟那些那个地中海式的这种做法。
地中海式的菜肴还是我觉得和这个东欧那块应该不太一样吧。
东欧那边的面食比较多，地中海式的话有点就是那就是变成、那个、
海鲜比较多一些。
对海鲜，然后还有那个意大利面为主。然后那个东欧的菜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跟俄罗斯菜包括跟中国菜都很像，它会有一些那个很类似于饺子啊面疙瘩之类的东西。
哦还有饺子呢。那跟咱们中国饺子一样吗？
波兰饺子跟中国饺子基本上面是没太大的差的。
馅儿也差不多吗？
馅也差不多。
真的啊、嗯、也是用就是肉类然后拌蔬菜，完了那么给捏上以后然后搁锅里煮的。
对，
因为你看像意大利饺子的话，那它里边其实就是奶酪，就根本就不是饺子，它里边是奶酪、嗯、对不对？
那个差别就会比较大。那个本身的饺子皮也好，它的那个就是包的形状也好，就差异很大。但波兰的饺子跟中国的饺子非常非常接近。
哦，因为我是没有去过这个波兰那一块，然后你说的捷克我也没去过。然后那时候去布拉格年纪又太小了，就啥也没记住，吃的东西一概什么也没记住。再去的话，那看来你去的这几家餐厅，这些米其林餐厅网上其实也都是可以搜出来的。那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嗯、就是你去过的这些餐厅都是米其林的，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很好，然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价格特别便宜，特别的可以让你那个就是完全那个就是挑最好的，然后那个只要定得到位，然后就绝对那个就是不用看那个就是不用心疼开最后那个就是最后买单的数字，
反正它也便宜啊。
嗯，
就你第一次去吃这个14道主菜的这个米其林大餐之后，你后边基本上去餐厅就不再关心后边的这个价格了。
是没有，我去到那里之前的话，因为本身那个我也有一个在欧洲生活的同学，他是做导游的，我就当时那个就是再到布拉格那个去了主要的几家那个市区的咖啡馆跟那个参观的那个博物馆之后，我就问他，哎，好像有点无聊啊，布拉格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那个比较 exciting 的东西？他说啊，你去看米其林啊，米其林那个就是餐厅一家家吃下去啊，那个绝对是全世界最便宜的米其林的城市。
所以说这个你去米其林吃饭并不是冲着美食去的，而是冲着价格去的啊。
我只是网上问了一些朋友他们的建议，然后被给出了这样子。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你看如果在法国吃一顿这个米其林的话，一是它的量很少，再一个也就是3道菜，对吧？那么这个价格呢算下来的话跟在美国的这个米其林吃起来是差不多，尤其是巴黎很贵的。
巴黎还订不到，有听说有人那个提前半年订了之后呢，还得那个就买了机票费过打飞的过去吃的。
嗯，有些也要看哪一家米其林，就是
巴黎铁塔有上面有一座非常著名的米其林。
对，
那个
米其林肯定很难订了。对对对，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啊。罗兰的这个介绍就是去布拉格，一是它价格非常的诱人，再一个它的这个菜式虽然是这个面食比较多，因为我本人不是太喜欢吃面食，但是和肉炖起来的这种主菜去尝一尝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你看东欧的女人的身材会比较偏魁梧，因为她们就是比较多的那个面食跟肉
热量比较大
搭配在一起来吃的。因为东欧大多数的地方比较冷，然后呢她们这样子的饮食结构就能够保证那个就是
御寒。
对
对，也保证就是那么漫长的冬季啊，身体有足够的这个脂肪可以抵御这个这么漫长的冬季。嗯
嗯，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嗯， 然后除了在布拉格的美食之外，我还记得那个有去到几家非常漂亮的酒吧，然后呢它的藏酒基本上面 bartender 需要那个就是拿那种比较高的梯子上去拿，然后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喝金酒的，然后我就印象当中那里有一家酒吧好像叫做Altas， 然后叫地图的，然后呢那家酒吧里面的金酒可以说是可以说是有超过那个据说全中国区那个金酒那个最专业的那个种类最多的那个就是酒吧是台北的香格里拉，应该有超过那个就是台北香格里拉的那个。
你说的这些信息我都不知道哈。第一，我不喝酒，就是包括这个金酒，我只知道金酒是很就是度数还是比较高的啊，酒精度数还是比较高的一种酒，对不对？
对，但
那大
入口感觉不会很烈。
哦，但你是喝纯的这个金酒呢，还是说？要喝果汁啊或者说什么汽水啊得掺着喝呀？
我觉得比较喜欢的是做成鸡尾酒，最简单的是那个 gin tonic， 你要复杂一点的话可以把它做成马提尼。
哦，马提尼嘛，我这不喝酒的人说起马提尼我是知道的那个就是用金酒做的是吗？
对对对，那是鸡尾酒之王。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继续罗兰的金酒酒吧之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室，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今天我们请来了罗兰，来跟我们聊一聊布拉格。那罗兰，刚才我们聊到了金酒的这个调配哈，对于我这个对酒精完全不了解的人来说，这个金酒怎么喝，然后怎么样喝是比较就是看上去是会喝酒的人能够蒙一下，或者说能够找出窍门来，怎么样把这个金酒又能喝的喝美了，完了还能领略到那个酒吧的这个不同之处，你来跟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我对那家酒吧的印象非常深，是因为那家酒吧的里面的装饰非常的让人 impressive。它的那个就是金酒的那个种类特别特别多，然后里面的话那个就是它有大概层高有那个3-4米，可能4米以上的这样子的那个，就是一面墙上面都是那个各种各样不同的金酒。然后金酒当然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就是还是那个马提尼的那种调配的方法。
在这里我问一下哈，因为你懂喝，你知道怎么喝金酒，你又懂这一块哈， 就我点马提尼经常会被这个服务员问，你是要加冰还是不加冰？这个加冰和不加冰，当然我两种都点过，我也没喝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不会喝。所以你现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加冰和不加冰的这马提尼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吗？
嗯，
就它磨成那个碎末，然后像那种叫什么叫比冰淇淋
冰沙一样，
对对对，像冰沙一样的。我两种都点过，可是因为我不懂，所以我喝着也没觉出来有什么不一样。你懂这块，你来解释，它是应该怎么点呢？
这个按照个人的口味啊，但一般性的话，那个比较那个资深的那个就是酒友的话，还是会选择那个不加冰的方式。当然也要看是哪一种了，就是加冰最常见的还是那个喝 whisky 的，就是说你要那个你要 on the rock 或者是那个
whisky 是加冰块嘛，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晚听你他们就是酒吧的这个服务员会问你，你是要那种就是你说的那个冰沙，是要冰沙的还是不要冰沙的？我两个都点了，我也没觉得有啥不一样，然后我也都没有喝醉。但是像刚才你讲的，就其实它口感是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就是浓度不一样，对不对？
浓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不加冰沙的话，它很多情况下面会加一定的水。
啊，
那个，一般性的话，马提尼那个它在调配的时候，那个就会拿那个就是冰放到那个就是鸡尾酒的那个
罐子里面
去
直接摇
去混。然后呢，更多的是那个喝玛格丽塔的时候，那个它加冰的话，就直接把那个就是冰块跟那个跟酒啊，然后跟各种各样的糖浆啊，然后放到 blender 里面去，出来的就是你说的那种冰沙。嗯，我个人不大喜欢那个喝冰沙这种。
对于你来说，那就属于是给小 baby 们玩的，喝着玩的。
我觉得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这种喝法。
像我这种不会喝酒的，就是加冰沙，加冰沙。
这个如果说是喝塔基拉的话，其实是那个挺合适的一种方法。
嗯，
然后那个布拉格的夜店整体感觉会比那个就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当然呢西班牙除外的，要那个就是高大上很多，可能是因为游客比较多的关系吧。然后他我记得在那个就是新城区里面有一家夜店，感觉是教堂那个就是翻新成一家夜店的，然后里面是非常古典的中世纪的那个建筑。
教堂翻新成夜店？
对，应该是布拉格那个最有名的夜店之一，我也忘了名字了。
哦，哇塞，这个很容易网上一搜就能出来了。
嗯
嗯，那去布拉格玩的话，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是一位夜生活的爱好者的话，一定要去一下这个罗兰说的用教堂改造成夜店的这家 club。应该是很好玩的，光这建筑估计一进去，我不知道这要，当时没去过啊，所以我很难想象。
因为这里面的
话，穿着高跟鞋，然后刷进去的一个教堂，然后里边都是 house music， 然后你什么感受？我很难想象。不过一听很有意思，一定要去啊！
欧洲的夜店很少有人穿着高跟鞋去蹦的，基本上面大家都是穿着平底鞋或者是运动鞋进去的，因为。很多时候那个就是你去那个去一场 party， 就是从晚上午夜的时候一直跳到大概三四点钟，
高跟鞋穿着高跟鞋没跳到午夜就折了那腿脚丫子。
欧洲最常见的 rave 一般性都是从午夜跳到第二天的早上的六七点吧，所以说，
哦，那够疯狂的。
是
挺好，这个跟北京差不多，北京也是，北京好几家夜店也都是一直开到最后一个客人走才关，说是说四点，通常都是七八点钟的，还有只要还有客人在，那夜店都开着。
在欧洲的泡吧的氛围跟在
国内不一样，对对对，肯定不一
样，
对对对。但我说的就是说那种那个北京的那种夜店的话，那它到第二天的话是就是纯粹是玩儿那种。但你说的这个欧洲的这种，我能想象到，因为很多人就像你讲的一半儿。布拉格一半都是游客，所以呢，然后去那儿，一是去玩，一是去旅游，二是去美食，三是一帮那个喜欢夜生活的人哈，那肯定是。
欧洲很多都是喜欢音乐的人，纯粹是去玩的，是去那个是去蹦迪的。但是国内的话呢，很多 很多夜店的话就是带有其他的目的去夜店了，
social 啦，或者是
都是对
对周末啦，
都是混行情
啊，
然后聊菜啊。
一看这罗兰国内夜店也没少去啊，挺好的，真会玩。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啊，旅行的这个过程中要走走看看，有美食停下来尝一尝，有风景停下来看一看，然后呢有夜店啊，咱们也要停下来进去蹦一蹦。
其实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呢，大概也就我上次回国大概待了有3个月，我只去了一次夜店，还是很少的，因为不是特别喜欢国内出来玩的这种气，就是
那种气氛不太一样啊。
我不太喜欢国内的这种出来玩的文化，
氛围不太一样。欧洲的话可能就一是都是爱音乐的人，玩音乐的人，再一个就是可能那只就像你讲的那个气氛不一样哈，
大家就是想要喜欢音乐出来，那个就是要开心。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夜店，那你还去了哪儿呢？
基本上面就是教堂、博物馆，然后那边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查理大桥，然后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大桥两边的那个河周围那个走一圈，然后大致上面对于那个捷克的印象呢，还是属于离欧洲这种文明社会跟那个就是经济体量还是差很好几十年的一个国家。
对，它这个经济这块还是比较落后的。
但我知道我们国家走出去有一家最近特别非常非常浪，最近呢出事的一家民营企业呢，它就在欧洲的布局是那个在捷克收购了很多的，包括银行牌照啊，包括那个基本上面把捷克那个最有名的那些资产都买了一遍吧。
哇，这一带一路直接就杀到捷克去了。
但是因为捷克的
好，那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聊到这里呢，我们不得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罗兰能够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的布拉格之旅。祝您晚安，我是主持人闫妮，谢谢。